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一杯暖茶，相约黄昏后。欢迎收听黄昏下午茶，我是唐曼。
黄昏下午茶与您品茶聊天，探讨人生，我是冰燕。
我记得出信主的时候呢，听到过这么一句话：一人得救，全家蒙福。那个时候听得特别开心，就以为呢，我自己信主了，我的家人也会跟我一样信主蒙福得救的。可是后来我就发现不是这样的
啊！
我都信主十几年了，我最亲的人还没信呢。
哦，这句话的原意呢是出自圣经的《使徒行传》16:31的经文呢、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意思是说呢，一个人信了主耶稣之后，自己的家人就有更多更好的机会信主。的确是有许多的家庭甚至是家族因着一个人的信主，全家全族的人都得救了。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信息啊。不过最近呢，我就对这句话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和一些新的体会。因为我发现呢，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信主，也的确是能够给全家人带来来自上帝的福气的。因为呢，真正信主的人，他就会愿意被神改变更新自己的生命，也会愿意以神的爱来爱自己的家人，那么整个家庭气氛呢，可能就会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角度哈。基督徒的生命本来就应该是带有上帝之爱的生命，是可以祝福他人的生命，但这呢，也是需要基督徒能够依靠神活出新生命的见证和荣耀才行啊。
是的，我们信主之后呢，知道信耶稣是得永生上天堂的唯一出路，所以呢，就特别希望自己的亲人也能够接受这宝贵的救恩，所以呢，也都会想急切地跟家人传福音。但最终呢，就会发现最难的就是跟自己的亲人传福音。
也许是因为在亲人面前我们都是一览无余的哈。即使生命有改变，亲人也很难发现，或者根本就看不见。
是，亲人之间看到的都是彼此的毛病。
所以在亲人面前活出生命的见证也是不容易的。
是，那虽然难呢，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还是想来尝试讨论一下如何将亲人带到神面前，让家人信主。
也欢迎朋友你一同来参与探讨。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黄昏的街头拥挤着疲惫的身影，一天的劳碌，你是否又增添了几许生活的烦恼？为你送上这杯下午茶，拂去你满满的惆怅与躁动，在黄昏的迷雾里，让你我的心间轻轻响起晚祷的钟声。
黄昏下午茶，我们先来看今天我们选摘的唐老师信箱网站的第一封来信。我信主6年了，每星期天我心里都非常希望我家的先生能跟我一起上教会，但是他一直说圣经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常常骂我无知地推崇人家的历史，还当成是真理。老师，我该怎么去改变他的这种态度呢？其实我看圣经也常常看不懂，我真不知道如何向家人传福音，让他们相信圣经的教导。
这位姐妹听起来蛮受挫的，因为她尊崇的圣经被她丈夫似乎是否定了哈。
对，她挺希望去改变丈夫的态度的。那我们先来听听唐老师信箱网站对这个姐妹的回应。圣经是一本超自然的书，并非靠人的才智或资料所能够编写出来。圣经不错，是有些犹太人的历史记载，但更重要的是，圣经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他的教导与所行的神迹，特别是他从死里复活，为我们立下了新约。你可以告诉你的先生，圣经绝对不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书这么简单。带领家人信主并非易事，这是基督徒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不要尝试去改变他人，因为只有神才能改变人。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2:15说，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信主的人必须靠着主的爱与恩典先改变自己，让枕边人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看到我们因信靠神而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使、温柔、节制的果子，来见证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不要忘记，祷告是基督徒特有的权利，也当为你的先生愿意归向神而恒切的祷告。圣经是神的话语，虽然许多地方并不容易明白，但是不要气馁，多阅读一些解经灵修的书籍，培养一个每日都专心读经祷告的习惯。可能的话，也参加教会的查经学习，在弟兄姊妹的帮助下，相信你会逐渐的明白神的心意和真理。
其实我们看不懂圣经呢，是蛮正常的哈，因为是神的话语，是天书啊。
对，
谁能够把神的话语完完全全看懂呢？可能是没有的。
嗯，
但神的话语是用人能够看得懂的文字启示给人的，里面记载的历史人物事件，许多为人处事的教导，只要认真看还是能够看得明白的。
对，特别是我们中文的圣经呢，从字面的解释我们能够掌握多少，就对我们的生命已经很有益处了。
嗯，
那这位信主6年的姊妹，我们不知道她有没有认认真真的把圣经去读过一遍呢？其实如果她读过的话，就会发现她的丈夫所说的圣经是以色列人的历史，的确呢，这是没错的。
嗯，
但是同时呢，圣经也是在讲人类从开始到终结的历史，所以他的先生呢是知其一，虽然他不知其二。
嗯，
这也说明呢，他的先生是有了解过圣经，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这个做妻子的就应该给先生点一个赞。
嗯，
应该去鼓励他的先生继续多一些了解和研究圣经。
是啊，基督徒最忌讳的一点呢，是在家人面前卖弄自己对圣经知识和教导的了解。我们要做的呢，是要把圣经教导如何在家庭当中实践出来。那这位先生不认识基督信仰，这样的态度是很正常的。
嗯，
但作为妻子呢，要做的是要接纳，而不是试图改变。
是啊，就像回信当中说的，改变那是神的工作，我们人呢，接纳就好了。
嗯，做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做出圣经里面的见证。
嗯。
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
黄昏下午茶，我们今天探讨到如何带领家人信主。来听今天选自唐老师信箱的第二封来信。我信主四年多了，老公做了决志祷告，但从不去教会，有时候甚至会反对我在教会的侍奉，对孩子的教育不能达成共识。是不是我行得不好呢？不知道该如何行，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基督徒。
这个比前一个好一些的地方就是他的先生已经做了决志祷告了。说明呢，至少他是认信过的，就是认同这个信仰的。
没错。那姊妹的疑惑是，是不是因为自己行得不好，所以老公不去教会，甚至是反对自己在教会的侍奉哈。那我们来听听唐老师信箱是如何回应的。回信说，人信主是因圣灵的感动加上自己的意愿，神经常会使用环境、人、事物来达成他的计划，例如通过困难的处境让人谦卑地去寻求神的帮助，或者通过弟兄姊妹的爱软化其刚硬的心态等。你丈夫当初为什么肯做接受主的祷告？是真心相信神，还是受了环境的影响呢？之后为什么不去教会？这当中显然存在某些原因拦阻着他不能与神亲近。不知道你有否认真思考过问题的症结，并与他坦诚地交流呢？有没有好好地讨论过他反对你参与教会事工的主要原因，从而尽量做出适当的调整呢？夫妻俩的生命和生活价值观如果有分歧，对孩子的教育和引导难免会有多方面的问题出现。当你和丈夫的观点与行动不一致时，不妨先平静自己的心，谦卑祷告，求天父赐你智慧和爱心，懂得如何对丈夫有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只要你愿意从自己的言行做起，努力表现出柔和与谦让，相信丈夫和孩子都能感受到真爱的温馨，从而会更多的接受你、支持你、配合你。神使用我们带领家人信主，同时也使用不信主的家人来帮助我们更懂得如何与神同行，靠主得胜，以致生命能更成熟。
是啊，其实我们的家庭就是麦田。那首先呢，我们需要明白的一点就是，丈夫信不信主不是因为我们做妻子的行得好不好，因为呢，人得救在于神自己的工作，不在于人的好行为。所以如果我们过分担心自己行得好不好，未免是太过高看了自己，而忽略了神的救恩。其实我就想起有一个姐妹在前几天她跟我分享了一件事儿。那个姐妹的先生呢也是不信主的，所以姐妹有一阵呢就特别的苦恼，她就在神面前也是流泪祷告，并且呢很沮丧，一遍遍的就问神，是不是我哪里哪里做得不好，所以我的丈夫就一直不信你呢？结果她那段时间在这种沮丧当中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呢，神给了她一句话，就是你是谁呢？你以为你是谁呢？
我想这句话很令人震撼哈。
对呀，所以姐妹就意识到说，我如果一直在纠结于在担心我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好，这其实是在剥夺神的荣耀。
而且呢，未免也是让自己担了过于我们自己所能担的重担了哈。但另一方面来说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最主要的职责呢是与神同工，努力践行神的教导，活出神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被神使用，已成为家人的生命的祝福。否则呢，我们如果不遵行神的教导，就是在拦阻神的工作，并且呢会失去神定义要赐给我们的许多福气啊。
是啊，所以仍然是我们刚才所讨论到的，作为妻子呢，我们只能是尽力的去做我们该做的事。
面对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不管是我们是处于什么样的角色，我们都是先活出神的爱，做好自己的本分。
是的，将结果交给神。
这是
才呢，两个姐妹呢都是为他们的丈夫没有来到神的面前而感觉到很多的疑问甚至是沮丧。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听也是一位姐妹她发表在微信公众号行在恩典中的女子的一篇见证。这个见证的标题就叫三年内六位家人信主，既艰难又简单。文章作者是叫谭彻，那原文呢是用的第一人称，现在呢我们就改为第三人称来讲述这个家人如何信主的见证故事。姐妹在她的见证文章中说，16岁那年呢，因为一场车祸，她和妈妈就意外地发现爸爸有了外遇。为了逼迫妈妈离婚，她的爸爸就不惜撕破脸皮跟妈妈打架，然后就是长时间的冷战僵持。爸爸也长时间不回家，断了给家里的经济供应，妈妈和她的生活呢一度也变得很困难。在高三的时候，她就打电话给爸爸要200块钱买书本，但是爸爸拒绝了，这让她觉得爸爸并不爱她。面临高考的压力和家里的混乱，她心里就决定没有爸爸了。她把自己变成男孩支撑妈妈不至于崩溃，然后就专心的备考。在她大二也就是19岁那年，她认识了主，从此她就开始给妈妈分享福音。这个过程她花了7年的时间。那之后呢，她的爸爸和妈妈都各自再婚，她是跟妈妈、继父还有继妹妹一起生活，她的爸爸呢则是跟外遇的阿姨结婚了，生了一个女儿，却也因此呢失去了局长的职位，甚至也失去了所有人的信任。她离婚后的妈妈是吃了很多苦，也生了很多病。再婚以后呢，虽然她的继父人非常的好，但是妈妈生活好起来以后打麻将上瘾，生活很空虚。在她信主之后呢，终于有一天呢，她和妈妈敞开心怀来谈论爸爸。她第一次告诉妈妈自己遭遇父母婚变时的心情，在眼泪中她告诉妈妈，在认识耶稣后她已经饶恕了爸爸，并且她流泪为妈妈祷告。在之后的几年中，她的生命一点点改变，和妈妈的关系也越来越好，渐渐母女俩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每次假期回家，她都会跟妈妈讲一点福音。当妈妈来北京看她的时候，她也带妈妈去教会敬拜，去基督徒的家庭吃饭，带她看很多的见证视频，妈妈就对基督徒有了更好的印象，但是仍然不愿意接受耶稣。到了2013年，她的妈妈再次来北京看望她，她就用4个属灵的原则跟妈妈讲了好多遍，可妈妈还是没有接受耶稣。然而就在妈妈返回家乡的火车上遇见了神。妈妈后来就告诉她，在火车上当她看着窗外的云朵，感觉神就在那里向她显现。当晚她的妈妈回到家中就开始疯狂地读圣经，心里有了极大的喜乐。从那以后，妈妈的心就完全接受了耶稣。而且在信主的第一夜，妈妈做了一些异梦，醒来后就对爸爸多年的仇恨完全消失了。她也完全饶恕了爸爸，还有曾经她记恨过的所有人。之后呢，妈妈每天大量的读圣经，她的身体也开始好转，不再打麻将上瘾，也开始不再发脾气，不再计较得失，变成一个快乐的热心帮助别人的人。周围所有的人都开始对妈妈的改变觉得很惊讶。妈妈作为家乡的第一个基督徒，从信主第一天开始就与所有她见到的人分享她遇见主的故事，也分享她所读的圣经内容。当妈妈退休的时候，学校竟然破格为她开欢送会，在会上妈妈有几分钟的演讲时间都用来讲了福音。妈妈俨然是已经成了一名宣教士了。
嗯，
优秀的父母看重孩子的品格， 更胜于成绩。
优秀的孩子往往离不开良好的家庭教育。
每周星期五，唐曼、李诺透过母子两地书为你再现家庭教育的典范实例。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继续为您讲述谭彻姊妹的见证故事。在妈妈信主的时候呢，她却失恋了。失恋的打击卷起了关于父母离婚的记忆，让姐妹再次回到被抛弃的感受。同时，她的身体崩溃，灵性也因为长期过度的服侍耗尽了。但就在最深的低谷里面，神触摸姐妹的心，医治她最心痛的部分。在11月感恩节快来的时候，她每天都感到圣灵在对自己说话，催促她对继父的称呼由叔叔改口叫爸爸。虽然继父对她很好，可是她心里有障碍，怕会失望和受伤。有一天晚上，姐妹坐在床上，用颤抖的手给继父发信息：叔叔，我能改口叫你爸爸吗？这几年谢谢你照顾我，爱我。这两天神一直对我说话，改变我。现在我愿意让自己进入这个家庭中，被保护，被爱。一分钟后，继父就回信息说：啊，我太开心了，当然可以啊，宝贝女儿，爸爸永远爱你。两天之后呢，继父也信主了。后来妈妈告诉姐妹，当她改口后，继父几天都没有睡着觉，非常兴奋。在接下来的那年春节，她回到家乡，在家乡教会讲道，讲基督徒无缝的生活。讲道结束后，比她小3岁的继妹妹走过来对她说：姐姐，我想信主，我觉得你说的都很对，我也想经历基督徒的生活。就这样，一个重组的4口之家在2015年初都信了主。对于爸爸，爸爸再婚之后，姐妹每年都会例行公事的去看他们一次，每次都控制自己的内心，不要有任何的涟漪。可认识耶稣之后，姐妹心里尘封的关于爸爸的箱子被主打开，她想起爸爸，想起很多小时候的事情，她哭了许久。从那以后呢，她常常想起爸爸，哭着为爸爸祷告，饶恕了他，也开始愿意给爸爸传福音。2016年初，姐妹再次回家乡，有一天她去看爸爸，父女俩单独聊了3个小时。那天她告诉了父亲自己被伤害、被医治、饶恕、得释放的过程，以及妈妈信主后对爸爸的饶恕，并常常为他祷告。爸爸惊讶极了，主动问他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就用手机里存的思虑原则跟爸爸讲福音，爸爸同意每一条福音真理，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祷告邀请耶稣赦免他的罪，进入他的生活。做完这样的祷告之后，爸爸流着泪说：我很高兴有人可以承担我的罪。接下来姐妹的大姨娘和大表哥都信主了，妈妈的好朋友信主了，妈妈以前教的2个学生来到了教会。姐妹的下一个祷告目标就是爸爸那边的继母和继妹妹。
其实我想这个整个的过程呢，姐妹一定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定也会有过很多的挣扎。
是，
但是我们看到当她愿意去为自己的亲人摆上的时候，这个结果又是多么的好。
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地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
透过这个姐妹的见证呢，我们看到神借着一个人改变了一个家族，甚至是改变了一片地方。那这位叫谭彻的姐妹，她在文中表达说呢，亲人在数年时间里接二连三的信主，其实并不在于她如何跟家人分享福音，而是在于上帝的爱和怜悯定义要赐福给她的家还有她的家乡人。
不过呢，我们也看到姐妹常常为亲人流泪祷告啊。圣经里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们也许不知道神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拣选拯救我们的家人，但要知道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就是为家人迫切的流泪祷告。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讨论还有见证故事能够给到朋友你还有我们一些鼓励。
确实给到冰燕鼓励了，我会继续的为我还没有信主的亲人和家族来祷告。
我也是。那在新的一年呢，就让我们一起加油，努力的活出生命的更新和见证。
也欢迎朋友您能够来信分享您的生命故事和见证。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明天节目再会。
再会。
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